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星汇网立场无关。
欢迎大家来到第四集的《文武正经四川龙》。咁啊，上集就讲完嗰、那个赛 F1 嗰个技术层面啦。咁啊，今次咧，大家见到个题目嘅，其实借唔借还唔到都要借。咁啊，其实大家都估到我想讲乜嘢嘢噶啦。咁讲呢个 topic 之前咧，我都想再好似上一集咁，即系上集应承咗大家就系、是。讲话呢个 F1 嗰个新加个赛站呢，其实对个股票市场就有啲影响。但到讲呢个之前呢，其实我都仲想有一样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实因为呢有一个技术层面嘅东西呢，大家都需要知道。就是一架 F1 车入面呢，其实好多嗰啲 sensor 啊。咁呢啲 sensor 呢，其实是可以感应或者去 detect 嗰个车本身嗰个状态。咁你见到呢个其实系一个 sensor， 咁佢装咗喺呢个前翼嘅部分。前翼嘅部分呢，其实佢系感应呢个车胎嗰个嘅变化嘅速度。咁呢个其中一个 sensor 嘅部分啦。咁当然啦，成架 F1 车其实佢会有超过200几个 sensor 喺度。咁呢个 sensor 呢，其实佢有好多數據 capture 咗，咁佢好多 capture 咗呢啲數據之後呢，咁 capture 咗數據，咁你要進行分析㗎嘛，咁你本身你架車唔可以分析啦，係咪？咁一定要經過一啲媒體將呢啲 data 傳送到去個 data center 嗰度，咁佢先至可以做分析。咁當中呢個 media 呢，其實喺我哋嘅第二集入面講過，就係佢牽涉到賽車，其實牽涉到一個好需要一個好重要嘅傳送工具。咁其實如果你要傳送咁大嘅工具，咁大家都知道今日嘅科技其實可能你用 4G 都可能要用一段時間，但係如果用 5G 嘅時候呢，其實個download 落嚟嘅速度可以變咗做非常之快。咁其實呢度幅圖呢，其實佢都有講㗎啦，呢個我其實大家都見到，其實係係喺 Mercedes 嗰度嘅圖片嗰度俾嘅資料啦。咁啊，呢架車咧，其實佢會翻入去嗰、那個我哋叫 garage 啊。garage 其實我唔記得中文點樣解釋。總之有一個類似車房咁樣嘅嘢啦。咁車房入邊其實有好多技師啊，或者即係技工技術人員啊，同埋一啲嗰啲比賽大佬、比賽工程師，全部喺曬入邊分析數據。咁其實只要架車咧，其實行到去到呢個 garage 大概四米嘅時候呢，咁佢每秒鐘呢亦都就可以傳送呢個 1.9GB 嘅 data， 就俾返個 garage 入面做一啲數據嘅分析。咁有呢個數據嘅分析之後呢，咁其實呢佢哋就會有一啲，當然啦，你個賽車場入面你唔係次次都搬部電腦去㗎嘛，係咪？即係嗰啲車隊呀，咁其實佢哋有一啲就叫流動嘅 data center。咁呢啲其實真係好誇張嘅技術嚟嘅，即係你諗下 data center 都可以係流動嘅，咁你可想而知，嗱呢啲就係佢入面嘅設計啦。咁所以大家見到其實佢需要嗰、那個電腦嗰個運算速度啦，同埋嗰個嘅mobile data network， 即係嗰個流動通訊嗰個技術都非常之高。咁呢個亦都衍生到呢今天貿易戰其中一環嘅問題，就係大家睇返如果貿易戰入面嗰啲制裁清單入面呢，除咗嗰啲食物啊或者嗰、那個華為之外呢，佢有一個部分其實佢都叫係嗰啲叫咩電汽車零件嘅部分，亦都係加入咗呢個制裁名單入面㗎。咁所以你見到大家見到個汽車嗰個技術，其實相對嚟講啦，咁喺美國嚟講，個汽車技術都非常之落後。佢哋冇一個大地方俾佢可以做到呢啲嘢啊！即係你再諗翻轉頭啊，嗱，賽車就唔可以咁樣做嘅，因為你賽車即係我以下講呢樣嘢，賽車唔可以做。賽車只可以俾 data 出去，但佢係唔可以接收 data 去控制架車， 因为你赛车是加埋车手入面喺度比做比赛嘛，系咪？咁所以如果你加埋嗰啲电子嘅信号落去传控制架车咧，咁呢个就唔系赛车嘅原意。但系你调翻转头谂，如果我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佢系可以做到咁样样嘅，咁大家系咪可以亦都可以再联想到，如果路面上面有啲咩关键情况？关键时刻啦，或者有啲咩意外，或者有啲咩嘢意外准备发生嘅时候，咁透过呢啲咁嘅传送，透过一个data center 运算，佢系咪会俾到即刻会俾到一个好准确嘅指示，俾到架车去控制咧？咁当然啦，俾呢个车嗰个信号或者俾呢个动作咧，一定会比我哋人嗰个反应系更加快嘅。其实咁，所以喺安全层面上面啦，或者汽车嗰个走动嗰个效率上面亦都有非常之大嘅帮助嘅。即系如果未来发展到 5G， 亦都可以控制到汽车嘅部分。当然啦，无人驾驶亦都系最后一个我相信系佢哋汽车界最终极嘅目标，亦都系想做到呢个无人驾驶嘅阶段咯。嗬，咁好啦，跟住就讲翻就系嗱，我哋之前第一集。嘅講 F1 嗰陣時都講過一樣嘢，就係、是、F1 嗰個 revenue generate 個 revenue 比如果你每場計啊，因為 F1 每年得嗰廿場鬆啲嘅啫，但如果你 NBA 或者英超嗰啲咧，其實個 revenue 雖然大，但如果你除翻開計翻每一場嘅 revenue 咧，就絕對係少過賽F1 車噶。其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呢度有少少數字比真確再準確啲嘅數字啦，你見到其實每一場賽事咧，其實佢係超過20萬人入場噶。咁當然啦，佢20萬人入面佢唔係話一日20萬人啦，其實佢通常每個賽日咧就佢會有三日嘅，第一日嘅練習，第二日嘅排位賽，第三日嘅呢個正賽，咁三日比賽入面其實計翻上年啦，呢個應該係2018年嘅數據係啦，冇錯。2018年其實平均每一場有20萬人次，即係再除返開3日嘅時間，大概會6萬幾人一日啦，大概。咁所以呢個數字呢其實係非常之驚人。6萬幾，我呢個留返個伏筆俾大家，亦都可以上去 F1， 你可以望下睇一場 F1 要幾多錢。咁你證明大家證明識得計數嘅，其實將6萬人乘返嗰個嗰個嘅票價，咁大家就會計到嗰個 revenue 係可以可想而知幾咁犀利。當中其實英國大獎賽最誇張，其實可以去到3-4萬人，即係平均每一日咧超過10萬人入場。咁你大家睇翻啦，足球入面有幾多個足球場，每一場可以容納多個冇講話10萬人啦，你其實容納到5萬人嘅足球場，其實都。叫多人，但系其实系咪咁多场可以咁多个比场地可以容纳到超过5萬人嘅场地咧？或者系咪真系次次都入满晒5萬人咧？咁大家呢个就可以去谂一谂，即系可想而知嗰个F1 嗰个产生出嚟嗰个利润咧，系可以系非常之高嘅。咁到我今日就想讲一样嘅戏肉就系、是、我预告过就系其实每次加。呢、这个比赛呢个股市都可能是会有啲反应嘅。咁我呢度就我就避开少少啦。咁啊大家见到啦，其实睇先1999年呢度嗱1999年呢马来西亚大奖赛就新加啦。咁大家见到2000年个股市咁啊慢慢地又跌咗啦。上面嗰个就係标普500，下面嗰个就係恒生指数。咁你见到其实恒指跌咗十几咁啊，標普亦都跌咗十幾。好啦，跟住到2004年咧，中國同埋巴林咧就加入咗呢個大獎賽行列咧，即係增加中國賽同埋呢個巴林。咁你見到其實股票市場其實都係好似幾好啦嚇，咁啊，係啦，因為佢之前都已經跌到好慘啦，其實佢唔即係其中一個解讀可以就係話，佢會唔會透過？搞呢一啲嘅比賽去增加呢個嘅收入咧，令到即係不論係國家嘅收入又好，甚至乎一啲商家嘅收入都好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比較即係賺錢嘅部分啦。我只能夠講，跟住08年新加坡大獎賽啦，咁啊08年大家 都好深印象啦，金融海嘯啦，咁啊09年杜拜，10、11、10年就韓國，咁啊11年就係印度，咁呢兩個比賽已經冇咗㗎啦，咁啊大家見到11年咁就呢個歐債危機啦，咁啊又係跌到好誇張嘅。到17年亞塞拜疆呢、這個前蘇聯嘅衛星國家，咁啊佢獨立咗之後呢，咁17年開始就搞呢個一級方程式賽事，咁18年大家都記得啦，咁啊上年嗰、那個乜嘢嘅，大家有冇印象呢，就係、是、嗰、那個成日都上年都成日講，就係嗰啲債券嗰啲咩知識率啊，咩倒掛咁嗰啲嘢，咁啊呢啲債券呢，咁啊會喺呢個節目嘅下半部分我哋就開始會講呢個嘅債券市場到底係啲乜嘢嘢。咁好啦，到下年啦，下年呢2020年咁就增加咗咩呢，增加咗呢個越南同埋呢個荷蘭，咁大家呢亦都諗下啦，而家經濟狀況又唔好啦，咁啊咁佢無端端呢個又要加一啲大獎賽，即係加一啲 F1 賽事呢，咁其實會唔會係透過一啲咁嘅賽事去增加一啲增加國家收入，或者是甚至乎令到佢帶動佢周邊嘅行業，亦都能夠有一個財富嘅效應，亦都令到嗰邊嘅人民亦都可以透過旅遊業啦，即係最主要即係旅遊業嘅呢、這個，令到佢哋會帶到一啲嘅財富翻嚟咧，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咁啊，即係總之我就係想俾大家睇一睇，就係話每次呢個加咗一啲賽站咧，其實個股市咧，其實都係有少少麻煩嘢嘅。其實咁，所以大家就好好留意一下。咁當然啦，當中其實佢會有啲，即係可能車迷朋友亦都會challenge錯，就話喂，當中加咗加翻咩美國賽啊、意大利啊咁樣、法國啊咁樣。咁我做呢個圖咧，其實就係、是、我就唔考慮嗰啲原有再加翻落去嗰啲嘅賽站嘅，我係考慮一啲新嘅賽站，即係譬如話馬來西亞本身你之前冇噶嘛，係咪？新加坡之前冇噶嘛，呢啲全部都之前係冇嘅。咁但係點解新加落去對個股市上，我唔係話一定對個股票市場一定有壞影響，但係至少我見到一樣就係話，我見到每逢有新加嘅賽站咧，個股市咧通常都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反應嘅。其實好啦，咁啊講咗哇，賽車呢個 F1 都講咗差唔多成三集，差唔多講三集，都最少都兩集半啦，因為而家都過咗十幾分鐘噶啦已經。OK， 咁啊希望大家會鍾意賽車呢個部分啦，咁我 cover 咗佢裏面嘅技術啦，佢裏面嘅嗰、那個文化，咁甚至乎去到個經濟層面，甚至乎去到佢個軍工層面，我哋都全部都已經概覽過曬，咁希望大家會鍾意啦。咁如果有啲咩意見嘅亦都可以留言，咁就睇下希望睇下有啲咩可以改進啦。 OK， 咁講完呢個部分呢到今日呢個題目啦，今日呢個題目呢，本我哋就大家都見到啦，借唔借還唔到都要借咁樣，咁講乜嘢呢，咁講借錢啦，咁借錢其實喺上年啦 ,2018 年呢，其實我就唔知點解呢，其實突然間多咗咁多人講債券呢樣嘢，咁但係講債券呢樣嘢嘅時候呢，咁有啲朋友呢，佢又講咗好多嘢，但係其實佢又講啲又有啲冇講，咁到底佢係咪錯呢，佢唔係錯，佢係咪唔係講事實呢，就亦都唔係，佢唔係講假嘢，只不過佢唔係講事實嘅全部俾你聽，咁所以呢令到大家可能覺得就哦，債券可能係好簡單啫，可能買一張借錢出去，咁收返息返嚟，咁到期呢我就會可以攞返晒啦咁樣。咁但係呢其實呢個概念呢就一部分啱啦，就絕對唔係事實嘅全部，亦都我只能夠講債券市場呢比你想象嘅複雜得多，複雜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就唔因為香港人冇辦法啦，香港人實在太嗰、那個股即係 血入面都有股票嘅，其实就係佢哋用股票嘅股票炒股票嘅思想去套用咗落去呢个债券市场入面。咁其实呢，我想同大家讲，其实呢个观念呢其实完全係好大问题嘅。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债券市场比你股票市场大好多好多好多，你唔好讲咩几多倍，係唔係断十倍八倍咁样去计嘅。其实因为最基础嘅金融嘅产品呢，其实货币以外呢，其实就係到债券㗎啦，已经係。咁所以债券个市场係非常之大，而且债券其实佢本身係喺某啲层面呢，其实佢係属于一个低风险嘅金融产品啦。咁呢个我唔讲住，呢个我留返后少少部分先讲。咁所以基于你就係一样嘢，就係、是、个债券市场比你呢个股票市场大得多嘅时候，所以我哋个思维呢就唔能够再局限于喺呢个股票市场嘅思维。喂，今日炒一两手汇丰，今日或者炒炒咩牛熊证涡轮啊，咁啊炒option 啊期权啊咁样嗰啲，或者炒期指啊，就远远系超乎你所想嘅。其实我哋諗喺对待债券嘅时候呢，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嗱，因为你其实通常听见债券或者最通常成日讲嘅就系、是、美国国库债券嗰个孳息率就两厘或者低过两厘咁样，咁即系一点几厘。咁我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哇，你得一点几厘嗰个回报，我可能一日嗰个炒张期指个高低位都高过你啦咁样。嗱，呢个就系用股票用或者用衍生工具期货市场嘅思维去套用咗落去呢个债券市场入面嘅其中一个谬误。我哋对待呢个债券市场呢，好简单一样嘢，我哋諗，我哋要 think big， 有咁大，諗到咁大。因为入得玩债券市场嘅人呢，绝对唔系散户，亦都绝对唔系打电话去问股票嗰啲咁嘅级数，即係唔好意思好得罪，就係、是、即係得罪讲句，其实就係好多人其实都未够班去玩呢个债券市场。因为嗰班玩得债券市场，其实嗰批人呢其实真係好有钱嘅，即係同埋嗰个银码非常之大。行行地讲，譬如话你嗱，而家香港个法例就係你有800万资产，你就可以叫做这个专业投资者，即是大概100万美金到你可以变成个人的专业投资者。但是你在债券市场里面呢，你100万美元呢其实是少之又少。你基本上你是，即我只能即是够讲，就是你基本上你是仅仅够个入场门槛的，是仅仅够啊。是多你閒閒地玩，其實多你十倍二十倍都唔出奇。咁所以我哋諗嘅就係話，我哋唔再係咩幾百萬咁去諗，我哋應該用嘅角度就係講由幾億甚至乎去到億去到千萬嗰個單位去諗。千萬億嘅時間，佢哋所得嘅一厘兩厘，其實比起你十萬二十萬甚至八萬所得到嘅一兩厘，其實已經係爭好遠好遠好遠。所以即係呢個第一樣嘢嘅，其實大家一定要去想清楚，去諗清楚。前輩教落，其實佢哋就叫做一啲叫 meaningful 啦。咩？你債券市場咩叫 meaningful 啊？就係其實你起碼要過十球美金，你先叫 meaningful， 即係一啲人哋先會理你。咁你十球美金之後咧，你都唔係話可以入到去做大嘢喎。對唔住，你仲要加埋槓桿。咁呢啲我哋遲啲就先再講啦。其實即係所以我想講嘅就係債券市場就唔好好似某啲人咁樣，即係亂撳咁樣去諗，我幾千萬就可以買到啦。其實真真正正玩債券市場嗰班人呢，係比呢個幾千係有好多個十倍甚至好多個八倍千倍嘅千萬嘅資金喺入面嘅。其實好啦，咁啊，做完一个好简单嘅介绍啦。咁啊，其实希望大家即系透过呢一集啦，咁啊，其实对债券有少少嘅认识啦。咁虽然我头先讲话入场门槛，可能大家可能有好多朋友未必真系可以入到场，咁但系你起码会知道人哋做紧乜，你起码知道 最有钱嗰班人，其实佢哋系谂紧啲乜？佢哋会系宁愿会系将放落去某啲可能一年入边攞一厘两厘，佢哋宁愿咁就唔去做某啲嘢。咁如果佢宁愿咁，宁愿去摆一两厘都唔去做某啲嘢嘅时候咧，咁大家就会知道其实将来或者会未来或者会发生啲乜嘢嘅事。咁啊，债券啦，咁啊债券就其实最简单其实三样嘢啫，其实因为我呢度都列咗四样，咁其实 bond 其实 normal value 100，因为其实100其实就系最简单即系、就是、最基础嘅一个计价单位啦，你咁样谂啦，其实出去嗰个面值啦，面值100咁样去谂。咁佢有一个 coupon rate 就系你嗰、那个佢发行呢个债券嘅时候佢会俾几多利你。佢有 maturity day 啦，咁啊会有几多即系几时到期啦。price 系一个价格，咁啊价格呢个就可能会比较复杂少少，咁啊到迟少少我哋就会再高呼呢几样嘢。总之记住一样嘢就系、是、你借钱出去嘅时候，你有个成本啦，你有个年期还几时还啦，同埋有个利息喺呢度。咁呢个呢其实可能会问，大家可能会问就係话点解会呢、这个差开少少啦，点解你有个利息嘅部分利息其实系乜嘢嚟？利息其实好简单好概括地讲一样嘢，就係、是、我哋去譬如话我衡量一支水值几钱嘅时候，我哋会用个价钱去衡量一支笔值几钱，一支水值几钱。好啦，但到你钱嘅时候，我点样去厘定一个钱系贵定平呢？咁我唔能够用返钱嚟度返你㗎嘛，我哋一定要有啲嘢去度㗎嘛，就要用呢个利息。咁所以利息呢就係、是、解释咗就係、是、你呢嚿钱系贵定系平。嗱呢个系好一个好 loose， 即係一个好概括地讲啦。咁即係当然如果有啲好啲朋友可能好精于 finance， 咁可能会话我错咁，但係其实我只俾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大家利息其实系啲咩？利息就系我要借钱嘅成本。咁当然啦，利息高就即系话你借嗰嚿钱就越贵，利息低你借嗰嚿钱就越平。咁所以呢个大家就要明白，即系西方入边佢哋其实佢哋系用紧即系佢哋系玩紧啲乜嘢咯？佢哋其实佢哋玩紧一啲叫 credit 嘅系统啊。咁呢个我哋迟少再后话再同大家讨论。咁好啦，记住就系债券三样嘢，有 coupon， 有 maturity day， 同埋有一个价格咁啊。嗱，呢三样嘢大家记住。咁啊，嗱呢个咧其实就系美国嘅国库债券啦。咁大家都见到啦，其实嗰个年期咧就系呢个1955年到呢个1960年，呢个一个五年嘅债券嚟嘅，五年嘅国库债券啦。咁啊，面值亦都$100啦。OK， 嗱呢度咧。好得意嘅，其实你见到 1.44 啦 ,1.43, 1.44, 1.44 咁样。呢个呢就係我哋所讲嘅 coupon， 就係搣出嚟。咁就到我唔知呢度佢应该就冇寫大概几次派息一次啦，但係呢我用返佢显示嘅资料，其实应该就係一年就派两次息。咁你呢每一年入边咧，你有两次嘅机会，你就搣一张出嚟，就去翻财政部，咁就可以攞到呢1.43嘅利息噶啦。咁如是者，经历五年啦，咁你咧就会攞到呢五年嘅利息。咁到期嘅时间到1960年嘅时间咧，咁你就会你就可以选择或者财政部啦，咁就会问你啦，喂，你会唔会续期啊？或者你会唔会再继续借啊？你会唔会继续买啊？咁样，咁到时候咧就决定啦。如果咧我唔借嘅，唔再继续续落去嘅，咁攞翻呢$100走。咁所以咧，呢、这个就系本身呢个美国嘅国库债券嘅一个运作模式。咁呢个就系旧时啦。咁当然啦，而家佢变咗全部电子化，咁其实全部都，我相信我就揾唔到。有一啲新嘅即係比较近代少少，即係七几年我都仲见到有嘅，其实咁啊呢一啲咁嘅国库债券嘅一啲嘅printer 嘅，即係一啲印出嚟嘅印刷嘅 嘅國庫債券啦，咁啊見到啦，二又7%，咁即係化翻啦2.875啦，咁所以即係話就係、是。呢、这個面值100蚊，你每年收到的利息就是 2.875 啦，所以你見到就是一個一張 1.43 的飛 ,1.44 的飛，加上就是 2.87 啦，或者 2.88 啦 ,ok? 所以呢这個就是一個美國國庫債券的其中一個實際的利實際實質的例子啦 ,ok? 那跟住到下一個啦。債券咧有好多種嘅，其實債券個種類，你可能會喺新聞聽見一啲就係話，有啲咩嘢，點心債啊、紅包債啊、綠色債券啊、甚至乎一啲冇事債咁樣。咁呢啲我自己上網查，好簡單嘅啫。其實即係嗰個 definition 其實全部好清楚。咁其實有呢度有幾個債呢，其實我覺得幾有趣嘅，其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第一樣叫咩叫 zero coupon bond 呢，即係話嗰個債券呢本身就係冇嗰個頭先嗰啲飛仔呀，即係冇嗰啲派每個定期派息，即係每個特定嘅 period 派息俾你啦。咁呢個咁你話喂咁都叫做債券啦，咁係呀，呢個叫債券，呢、這個叫零息債券。咁呢個零息債券呢就比較特別少少嘅，其實出面我諗相信都好少人講，就係、是、其實到佢發行嘅時間呢，其實佢唔係話100% 佢個票面值咁樣去發行嘅。譬如話用返頭先個例子，頭先嗰個例子就係佢要100蚊嘅債。咁如果呢 zero coupon 嚟講呢，通常個運作呢就會係低一折去賣出去。譬如话佢面值100蚊，但其实佢卖出去呢可能係80蚊嘅啫。咁80蚊卖俾其他人啦，咁其他人去买，咁其他人俾80蚊呢就换到将100蚊嘅债券返嚟。咁到期嘅时间呢，咁我就俾返100蚊你。咁即係呢个运作呢，大家希望大家都好易嘅啫，其实都明白，就係话我俾少啲出去，但係到期嘅时间呢我就收返足。咁即係借就借少啲，咁還就還多啲，咁嘅意思。咁呢個就係 zero coupon 嘅 zero coupon， 即係零息債券嘅特色啦。呢、這個就係、是、咁通常就好多嗰啲咩呢，嗰啲保險公司啊，或者一啲做啲固定收入，或者係到期某一個時間就會派一嚿錢俾你呢，佢哋通常就會去買呢一啲咁嘅零息債券，咁就因為佢到時候會俾返你㗎啦嘛 ,ok? 會原額咁樣俾返你。咁但係你到俾嘅時間，你其實俾少啲。譬如話佢頭先我講個例子就係、是、你俾80蚊你就買到100蚊嘅債券咁樣。咁好，跟住落嚟兩個，其實一個叫 floating rate bonds 啦，就係嗰、那個頭先我哋見到美國國庫債券嗰個例子，嗰、那個叫 fixed rate， 即係固定息率嘅。咁有啲叫 floating， 即係嗰個利率又不停咁樣，每次派息咧嘅時間都會有啲唔同。咁下一個就係叫 high yield bond，high yield bond 其實即係嗰啲叫垃圾債券，即係嗰啲英文叫 junk bond， 即係話嗰啲利息咧其實本身就非常之高嘅發行。嗰、那個時候，咁通常最高係唔好講最高啦，即係通常我見過有啲 high yield bond 其實真係可以過十厘嘅債券嘅，咁其實呢啲係非常之高息嘅債券啦，下次係咁講。但係當然啦，你相對嚟講佢嗰個風險亦都會多好多。咁到下一個比較特別少少，佢叫一個叫 war bond， 上一個戰爭債券。嗱，格里福圖咧，其實我就 capture 咗一個美國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行嘅戰爭債券。咁啊，呢、這個戰爭債券咧，其實亦都有啲好有趣嘅事件嘅，亦都同今天嘅債券市場亦都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啊，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咁啊。即係都唔好意思，即係頭十零分鐘都用咗啲時間去講，繼續 keep 翻住講賽車啦。咁講債券嘅部分就唔算話太多。咁唔緊要，下一次我哋繼續。咁可能下一集甚至乎再多兩集都係會圍繞住呢個債券。咁債券嘅債券入面有咩文武正經嘅事件呢，咁可以繼續。咁希望繼續大家可以留意住繼續我哋兩集嘅節目啦。咁睇下下一集。 或者甚至乎再下一集睇下可唔可以又揾到阿林博士过嚟分享一下嗰个佢旧时做喺Bondless 嗰边听到啲乜嘢嘢，或者甚至乎佢做过啲乜嘢嘢嘅衍生工具啊，债券入面嘅衍生工具嘅趣闻俾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咁今集到时间差唔多，咁啊再见，拜拜。